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
阅读和欣赏，
在这次节目里，介绍《聊斋志异》中的司文郎，
是常亮播送的。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司文郎是一篇放射出奇异光彩的篇章。凡是评论《聊斋志异》的文章，总要提到司文郎。司文郎可以称得上是蒲松龄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了。所谓司文郎，是过去道教传说中掌管文教事务的官名，这里指代一个人，这个人姓宋，登州人，身材魁伟，谈吐不俗，才学高，却无异于功名。他与进京赶考的王平子结识为朋友，两人情投意合。王平子拿出自己的习作向他请教，他看得飞快，批评又非常深刻中肯。王平子心悦诚服，就格外敬重他，把他当作老师。下场后，王平子落榜，为了第二年再考，就暂不归家住了下来。当然，这样决定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可以向好朋友宋生请教，而宋生也很乐意帮助他。一晃几个月过去了，王平子大有长进，满怀希望又进入考场。没想到刚进场就因为触犯规章而被取消了考试的资格。王平子自己还能控制住，宋生倒忍不住放声痛哭了，说这是老天在嫉恨我呀，不仅使我困顿终生，如今还连累了好朋友。命运啊，这残酷的命运啊。王平子劝慰他说，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们就不必懊伤。不过您自己并无意追求功名，我考不好和你的命运该是无关的呀。宋生擦着眼泪回答，我早就想对你直说了，就怕你听了惊怪。我实际不是一个活人，而是漂泊游荡的鬼魂。年轻时候很有才名，但在考场中一直不得志。后来我赌气装疯流浪到京都，满希望找到一个知音，把我的著作传之于世。不幸后来死于战乱，从此我便年复一年地游荡着。近来承蒙你相知相爱，我才找到寄托，竭力帮助你，实指望我平生没有达到的愿望能借好朋友得以实现。又谁知我们的命运竟坏到这一步田地，你想我还能无动于衷吗？这下王平子也感慨流泪了，他又问，那么你在阴间怎么也一直被埋没着？宋生说，去年上帝降旨，委派孔圣人会同阎罗王考察历来受难的鬼魂，上等的将分发到各官衙任用，其余的则让他们去投胎转世。我的名字已列入备用之列，之所以迟迟没去报到，就是因为想亲眼看到你飞黄腾达，出口怨气畅快一下。现在事迹如此，请允许我告辞了。王平子又追问， 那你将被选任什么官职？宋生说，文昌地府里缺少一名司文郎，暂时由天龙神代理着，因此人世间文运颠倒，考必丛生。我如果侥幸就任这个职位，一定要好好整顿一番，让圣人的教化在人间发扬光大。第二天，他兴冲冲走来说，我的愿望实现了，孔圣人叫我做了一篇性道论，他老人家看了挺高兴，说可以去管文教。这当儿，阎罗王翻看了生死簿，责怪我平日嘴巴太尖刻，不主张用。多亏孔圣人为我力争，才得以成功。我叩谢后，他又把我叫到案前叮嘱，我们是赏识你的才学，破例提拔你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今后你要改过自新，认真办事，切勿再犯从前的过错。从这看来，名士之中还是重德行更甚于重才学的。眼下你王兄科场不利，必定是修行未到的缘故。今后只要你积德行善，不懈怠，功名自然会来。后来宋生就作别去当司文郎了。上面就是王平子和鬼魂宋生交往的大致情节。表面看来，这是一则谈鬼说怪的迷信故事，但实际上作者借这则迷信故事宣扬了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达到了现实主义描绘所难以达到的深度。才学超群的宋生困顿终生，死了变成鬼魂，还咽不下这口怨气，想借朋友来再拼一下，而这样一个可怜的愿望也同样落空了。宋生的遭遇虽然不是现实的，却是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他表达了广大读书人内心的辛酸和愤懑，向不公平的世道做了鲜血淋漓的控诉。可以想象，在科举时代，那些怀才不遇、壮志难伸的才子们读了这则故事，该是怎样的柔肠寸断、涕泪连连呢？按照道教的说法，文昌地府是管理人间功名禄位的衙门，司文郎自然就是分管读书人功名禄位的官吏了，居然一度由聋子代管，岂不滑稽？这种描写固然表现出作者的幽默，但实在也说明现实科场中事理不明、好坏颠倒达到了何等地步。作者就是这样运用了虚幻的、假想的情节，把矛盾尖锐化，从而更为深刻、更为强烈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罪恶，引起读者对他的憎恨。作者在塑造宋生这个鬼魂形象的同时，还特地写了一个叫余杭生的考生作为陪衬。这个余杭生既浅薄无知，又傲慢无礼。他与宋生、王平子等在一起，免不了要产生种种摩擦，而作品也就从他们之间的摩擦中曲曲折折派生出许多情节来。他们辩论、比作八股文的本领等等，而每次余杭生都是以失败告终。可是命运仿佛故意捉弄人，在考场中偏偏就是他得意。实际上， 这些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笔，他让余杭生充分发挥了以宾衬主的作用。余杭生的浅薄平庸正反衬出宋生的才智超群，余杭生的举止轻狂恶劣正反衬出宋生的品行正直高尚，余杭生一招得中的不可一世正反衬出宋生和王平子对世道不平的满腔怨愤。由于有了这一反衬，宋生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宋生的悲剧就显得格外强烈了。所以作者写这个反衬人物，目的是为了艺术上的强调，为了深化主题，使读者的同情格外深沉，愤怒格外强烈。但这个故事毕竟还有宣扬封建迷信的消极面，宋生的说教和其他一些次要情节都流露出封建迷信思想和因果报应观念。在末尾，作者特别交代，王平子积德行善，终于金榜题名，得到好报。宋生则由于孔夫子的主持公道，当上了司文郎，于是皆大欢喜。普天下的读书人似乎还可以得到这位深知读书人甘苦的新任司文郎的保佑。但是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作者不切实际的幻想，是画饼充饥。因为科举制度的腐败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一两个孔夫子式的人物无法改变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溃烂，更何况当时的实际生活中就不曾出现过那样的人物。如果有的话，他为什么还让人间继续着宋生的悲剧呢？宋生就任司文郎以后，读书人的厄运依然如故，他又为什么视而不见呢？这是作者的矛盾和苦闷，他控诉了这个制度，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能给读者进行空虚的安慰。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也造成了艺术上的缺陷，光明的尾巴完全是多余的笔墨，是画蛇添足，有了它反而削弱了作品批判现实的意义。在这一篇中，司文郎的故事还不是作品最精彩的部分，大家交口称赞并誉为绝唱的是作为作品穿插的一个古僧评文的片段，评论家们经常列举的就是这一片段。古僧就是瞎眼的和尚，那么瞎了眼的和尚又怎么能品论文章呢？我们听了这段穿插就明白了。有一天，宋生和王平子游览寺院，看见一个瞎眼和尚坐在廊檐下摆地摊卖药行医。宋生惊讶地说，这可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最懂得文章，我们不可不请教请教。说着就让王平子回寓所去取文章。王平子路上碰着余杭生，两人便一道来了。王平子走上前去口喊老师，拜见和尚。和尚以为他是来瞧病的，就问有什么病症。王平子说是来请教文章的。和尚笑了，说是谁多嘴多舌，我双目失明，怎能评论文章呢？王平子要求读给他听，和尚说三篇文章统共有2000多字，谁耐烦听你慢慢念，不如把文章烧了，我闻闻气味就可辨别出好坏。于是王平子烧起文章来，每烧一篇，和尚闻一闻，点一下头。三篇烧完，和尚说，你开始学习名家作文，虽然不到家， 也还相近，这味儿正，我的脾胃接受得了。王平子问：“能种吗？”和尚说：“能种。”余杭生不很相信，他故意先收一篇前代名家的文章试探试探。和尚闻了高兴地说：“好得很呐，这味道直扑我的心田，不是归有光、胡有信这样的大手笔，怎能写得出来？”余杭生大吃一惊，不由得钦佩和尚的鼻子果真有准儿，这才把自己的文章投入火中。可和尚马上就发觉味儿不对，皱起眉头，仰脸问：“刚才的一篇，我还没全部体味出它的妙处，为什么马上就换了人呢？”余杭生胡诌说：“刚才是朋友的作品，仅止一篇，现在烧的是鄙人的文章。”和尚低下头闻了闻烧上的纸灰，连连呛咳，赶紧摆手说：“别再烧了，这味道难闻，梗在喉咙口下不去，勉强咽下只能到胸膈，再烧可就要呕吐了。”余杭生听了满面羞惭，灰溜溜地走开了。过了几天，榜发出来，余杭生居然考中，王平子反而落榜。宋生和王平子去向和尚报告了这意外的消息。和尚连连摇头叹息说：“我虽然双目失明，可鼻子还有嗅觉，那帮考官们不仅两眼一抹黑，就连鼻子也不通了。”一会儿余杭生走来，洋洋得意，指着和尚骂街：“瞎和尚，你瞎说一气，现在事实怎么样？”和尚哑然失笑了，说：“我所评论的是文章的好丑，并没有给你算命猜运气。这样吧，你不妨把诸位考官的文章收拢来，每人烧一篇，我闻闻，我就可以说出哪位是推荐你的老师。”余杭生立即邀王平子一同去找，只找到八九位。回来后，余杭生先不烧，问：“倘若说的不对，怎样罚你？”和尚愤愤地回答：“那就把我的瞎眼珠子挖去。”余杭生这才烧起来。开始几篇，和尚都说不是。直到第六篇，他猛然转身冲着墙壁呕吐起来，同时还噼里啪啦放出一串响屁，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和尚擦着眼泪对余杭生说：“这才真是阁下的老师，酸臭味儿可冲了。开始我没提防，猛一口吸下去，鼻子受不了，肚子受不了，连膀胱都不能容纳，他就一直从肛门冲出来了。”余杭生恼羞成怒，转身就走，边走边威胁道：“对不对，明天就可知道，瞎秃驴，到时你可不要懊悔，到时你可不要懊悔。”过了两三天，余杭生竟不见踪影，到他住处一瞧，已经搬走了，这才知道他果真是那位考生的得意门生。这段写曲横生的穿插实在使人忍不住要发笑，忍不住要拍案叫绝。有谁见过用鼻子嗅文章的事，而且嗅得那么有声有色，活灵活现？这和前面说的斯文郎的故事一样，不过是文学写作的浪漫主义手法，是一种丰富奇特、新鲜有趣的想象。 就是说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它只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现象奇特的夸张。考官不学无术，优秀文章被排斥，令人作呕的却捧为上品，这在科举时代不是常见的现象吗？作者和宋生一样，是一个科举的受害者，对考场的弊端有着深切的体验。昏庸的考官伤透了他的心。在其他一些篇章中，他多次指摘考官们心盲或目蛊。那么，这段古僧评文的故事，不正是作者思想的形象的表述吗？所以说穿了，作者不过是借用这则无稽之谈作为鞭挞现实、发泄孤愤的巧妙方法罢了。我们试想，不用这个方法，怎么能讥讽考官挖苦科举考试到如此辛辣、如此淋漓尽致的地步？这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突出成就。这段穿插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还在于作者能够把浪漫主义的奇思幻想和巧妙的讽刺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收到了装谐相济、妙曲天成的艺术效果。从总体上说，这是寓言式的讽刺，就是把讽刺的意思寄寓在古僧评文的海外奇谈中，让人们通过整个故事情节看到科举实在腐败不堪，得出睁眼的考官抵不上瞎眼的和尚高明这样一个可笑的结论。在具体描写上，作者又糅合了其他讽刺方法，做到笔墨诙谐，话里有话。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用酸臭不堪、令人作呕之类的话来形容那些迂腐不通的文章。作者正是抓住了这种感觉介疑的说法加以夸张，写古僧能闻出文章的味儿来，余杭生的文章使他作呕，考官的文章更熏得他又是呕吐又是放屁。这种奇异的夸张，既渲染出了考官的丑恶使人发笑，又同世俗的说法暗相扣合，不落胡编乱造的痕迹。再比如，古僧听到考试结果时说，我虽然双目失明，可鼻子还有嗅觉，那帮考官们不仅两眼一抹黑，就连鼻子也不通了。这是双关的妙语。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从古僧的角度看，这话只是顺应特定情节随口而发的感慨，并不带有嘲讽的意味。试想一个瞎子怎么会以瞎为喻来骂人呢？可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如果我们再设身处地从考官的角度体味，这话又何等刺心，分明是在嘲骂考官有眼无珠，连瞎子都不如，真是骂得痛快之极而又不落形迹，可谓机智之极。我们不能不赞叹作者的讽刺本领了。当然，这段穿插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和其他聊斋故事一样，也得力于作者善于编写故事。作者并没有把情节停留在单纯的影射上，那样就会让读者一眼看穿，索然无味了，而是采用了一种迂回曲折的写法，开头置主题于不顾，而去描写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事情，引开了读者的注意力，然后再从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回到本题。这样写， 既讽刺的巧妙，又特别引人入胜，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将读者紧紧抓住。你看他，明明要嘲骂考官是瞎子，却先退一步写和尚是瞎子；明明要讽刺科举，却从天外落笔写古僧评文。一般说来，双目失明，听觉就敏锐。可古僧偏不用耳朵，而用鼻子。用鼻子评文，其实荒唐。可是作者的描绘是那样的活灵活现，不由你不信。就在大家被这奇人异事吸引住的时候，情节急转直下，考场的现实竟与古僧的品评完全相反。究竟谁是谁非呢？读者略一思索，就会做出考官比古僧荒唐的结论。因为小说在前面对余杭生的恶劣已经做了充分的铺垫，这样古僧的感叹便在顺手一击中点化了主题。到这里，我们才突然觉察出作者讽刺的锋芒，原来他言在此而意在彼。前半部的说东道西，正是为了这里的有力一击。可以说，古僧并不是主角，虚出的考官才是这里的荒唐透顶的主角。
故事到此为止，主题已经显获，而且已经取得了痛快淋漓的讽刺效果，似乎可以收场了。
然而作者却意犹未尽，偏在险峻的地方又翻上一层，这就是猜考官的情节。用鼻子品出文章的好坏已经够离奇的了，现在还要闻出谁是由谁推荐的，岂不更加玄乎？前面嘲骂考官眼鼻都盲已经够绝的了，这里竟然使古僧偶辟焦作，嘲讽岂不更绝？可贵的是，古僧的荒唐到这里愈来愈淡薄，而考官的荒唐形象愈来愈鲜明。整个段落就是这样的把情节推上高潮，愈翻愈险，愈险愈奇，讽刺已愈意辛辣。以上我们简略地分析了斯文郎的故事和古僧评文的片段。通过这样的粗浅的分析，可以看出古僧评文一段不愧为讽刺科举、嘲骂考官的绝唱，它像一颗珍珠镶嵌在斯文郎这篇小说中。
这次阅读和欣赏节目广播完了。